神爱我，我也爱神，神如此仁慈。即使在我们犯错时，神仍然爱我们，并且神会尽其所能地使用我们。但是神不能说谎，他不能违背他的话。我将会更详细地来讲解这一点，但作为引言，让我与你分享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说他将从你们面前逃跑，是你要抵挡魔鬼。有很多基督徒说，哦神啊，求你来对付魔鬼，哦神啊，请保守这件事，而你却没有行使你的权柄。而神如果他回应了你的祷告，他就成为了一个说谎者。他告诉你，你要抵挡魔鬼，我给你权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祷告，你可能是真诚的，但却是错误的。我将要教导反对的一切，我曾都做过。我爱神，神爱我，却没得到好的结果。我现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结果。我不是声称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一切，但我是说我看到一些很棒的事正在发生。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当这段视频播放时，当杰米唱着我只摸了他的衣裳穗子走出来时，他正好经过我们的孙女。他拥有世界上很少人拥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是在他父亲去世一年后出生的。有些人会说，那是怎么发生的？他的父亲，我们的儿子，在太平间里躺了五个小时，赤裸着躺在一个冷库里，脚趾上有一个标签，被宣布死亡。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杰米和我一同祷告，然后他坐起来开始讲话。在死亡了五个小时之后，他从死里复活，没有大脑损伤，他的脑子并没比从前更坏。他活了下来，很健康地为我们工作。我想说的是，神所做的真是太棒了。我不是说我全部搞懂了，今晚有人在后边告诉我一些事，我说听着，我不知道答案，我不是什么都懂，但我不会让我不知道的事来阻止我做我知道的事。我已学到了一些关于祷告的事情，我正看到前所未有的更好的结果。让我在深入讨论之前就对你提出挑战，我会讲一些保证能让你感到不悦的事。有些人是我二十年的朋友，在我教导这个时愤然离去，因为我会挑战很多宗教观念。但在你生气之前，请想一想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虽然不是每个人，但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哦，我祷告了很多年，为这个祷告了，但什么都没发生，你没有看到正确的结果。然而人们会奋力捍卫那没有果效的信仰系统。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挑战你，敞开你的心扉。我相信这是神放在我心里要与你分享的，如果你接受，这可能会改变你的生命。当有人到我面前，他们说，我读过你的书，更好的祷告方式。如果他们仍然喜欢我，我就知道他们是疯狂的狂热分子。因为我敢保证，那些宗教人士，那些只是基督教边缘的人，不愿意完全跟随神，全心全意倾尽所有跟随神。他们不喜欢这些，所以我鼓励你在全盘拒绝之前先听一听，并敞开心扉。我相信神会为此作证。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是耶稣开始教导祷告的地方。他的门徒来找他，这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中也有重复，我也会翻到那里比较一下那些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说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他们爱祷告。这里我知道没有句号，但在我进一步讲解之前，我会在这里停下。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那类人喜爱祷告。这里的阿什利，他的儿子听过我讲的这个教导，他去告诉阿什利和他的妻子卡利说，你和妈妈是假冒为善的人。他说，你在说什么？他说，安德烈说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祷告。我不是说敬虔的人不喜爱祷告，我是说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祷告。 你知道回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都祷告吗？仅仅因为你祷告，并不意味着你正连结于神。回教徒每天都会向麦加鞠躬，祷告五次，他们的祷告生活可能比你更自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连结于神。他们与我们所侍奉的神没有关系。祷告本身并没有什么。祷告是一种工具，是与神交流和建立关系的方式。但如果我们只是教条主义的去做，只是照搬我们被灌输的方式祷告，那可能对你是损多利少。很少有人会这么说，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你在祷告，无论怎样都没关系，只要祷告就好。不，你能通过祷告毁灭自己。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关心自己的婚姻。男性基本上直到收到离婚协议才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但女性来找我说一些像，你能为我丈夫祷告吗？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停止为你丈夫祷告。人们会感到震惊，为什么会告诉别人停止祷告？因为我听到过你们的祷告，他们会花45分钟。神，他讨厌我，他讨厌孩子，他讨厌你，他讨厌狗，他打狗，他花我们的钱，他是个懒鬼，他不会自己收拾，他打嗝，他……然后你花了45分钟抱怨这家伙有多混蛋，然后说奉耶稣的名拯救他。积极的5秒钟无法抵消45分钟的抱怨和埋怨。然而这是很多人所谓的祷告。事实上，查尔斯·卡普斯有一次在祷告时，主在祷告中就阻止了他，并说，查尔斯，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祷告。神说，那不是祷告，那是抱怨。有很多人抱怨，我们近前说，哦，神，医生这样说。我们哭着告诉他，哦，神，我的孩子会怎么样？那可不是祷告。事实上，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祷告不是向可怜不知情的神报告你的需求。经文说，他比你更知道你自己的需要。祷告不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所有的不信都吐露出来，对神道出你生活中的一切垃圾。然而，大多数人称这为祷告。他们认为，祷告必须是他们哭喊着一切有多糟。他们认为这样很好。这只是发牢骚和抱怨，这实际会让你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并聚焦于它。耶稣说，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他们喜爱祷告，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祷告。有一次有个人过来，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知道，拉里利亚的教导，你们不能警醒片时吗？但在20-30年前，这在基督肢体里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用马太福音第6章的主导文来教你每天如何花一个小时来祷告。不管怎样，他本质上没有什么问题，但他教会的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他走过来说，那么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我想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问这个？我能看出他这样问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与我比较，希望自己的表现更好，让自己感觉良好。他问这个问题是为了他自己的自尊心。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还在思考如何回答，主就对我说，你昨天花了多少时间与杰米在一起？我说，我整天都和他在一起。我无法告诉你我们交谈了多久，我没用表计时，好开始探访团契。但我们整天都在一起，我们交谈，整天都在一起。事实上，我认识杰米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我约会过的其他女孩的原因之一是，我不必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杰米和我可以坐在一起，我们甚至不必交谈，我们只是喜欢在一起，并不是任何时间都要发生些什么。但很多人认为，你必须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保持某个姿势。我听到人们起来谈论如何建立祭坛，他们讲如何搭配颜色，放一个小十字架，放一个祈祷凳，做所有这些。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些，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祷告。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祷告， 有很多人在祷告中花费大量时间，却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在毁掉你。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但这是耶稣开始谈论祷告的方式。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喜爱祷告。Amen。现在我引起你的注意了。这里说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换句话说，他们喜爱祷告只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赞美，让人们过来拍拍他们的后背，说你真是一个虔诚的人，你真棒。我记得在我长大的教会里，我认识这种人。他们平时谈话时和其他德州人一样正常说话，但当到了祷告的时候，哦，至高无上的父啊，我们知道你是谁。他们开始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说话。如果你一直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说话，那也没关系，就那样祷告吧。但如果你改变整个口音，开始使用您和你的话，抱歉，但你最多算个宗教人士，可能更多是假冒为善的人。神不喜欢那样。如果你进入我的办公室，坐下来说，哦，安德烈，我们知道你是个特别的人，而且你开始，我敢打赌，我会看着你，觉得你有毛病。这不是你对我或对任何其他人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对神这样说话，你就是宗教人士或假冒为善的人，或者二者都是。 Amen。 我那些朋友就是听到这些时愤然离去的。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但我只想说，宗教人士这样做是为了能够被接纳。我刚刚和米奇康奈尔和麦克庞培奥一起祷告，还有一些其他人，有进心会的、上帝会的，还有其他人，听他们的祷告很有意思。进心会的祷告方式与我成长中所经历的进心会完全相同，上帝会的祷告方式也完全相仿。独立教会的是另一种祷告方式，我们都有我们所学到的宗教观念。但当你与神交谈时，这一切都毫无价值。我可以听一个人祷告，就能说出他是去的哪个教会。那是宗教。经文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知道他们的赏赐是什么吗？拍拍后背的那点鼓励，那就是了。这就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神不喜欢宗教人士的祷告。然后在接下来的一节中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并不意味着你真的要进入内室，因为耶稣公开祷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中，他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天上就传来可听见的声音回答了他。你不需要真的在物质界的内室，这只是在说，不要为了炫耀而祷告，不要为了让人们听到你而祷告。当你就像我和这些人一起以这种方式祷告，他们并不是在向神祷告，而是在为米奇康奈尔和麦克庞培奥祷告。他们在为被人听到而祷告。他们祷告时讲了一篇道。你可能会从人那里得到赞扬，但神并不在乎那些，那是宗教。Amen。 还是哦，我第七节中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这说的是外邦人喜爱祷告。外邦人会祷告，但他们使用徒劳的重复，他们会反复诵读一些咒语。比如，你知道吗？我在借用这个教会，他们让我使用这个教会。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话，不要对本或当生气。 Amen。 我没提交我的讲道信息，这不是经过审核过的讲道信息。 所以不要生他们的气。但如果你在按玫瑰经祷告，反复念诵许多圣母经和天主经，那就是徒劳的重复，那不是虔诚，不能感动神的心。如果你正经历，我以前有一个公式，我会祷告说，哦神，我们今天何等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不配，但我们求你怜悯。然后你会抛出一些祷告，然后哦神请为你一直都在低头躲避，哦神请不要击毙我之类的，那只是宗教表现。有人说，哦，与神相比我一文不值，与其谈论你的渺小，不如谈谈神是多么伟大，能去爱一个像你一样丑陋的人。 Amen。 在这里继续说，你进入他的门。诗篇100章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他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从这份关系中开始，并谈论你的天父，而不是全能神。他当然是全能的神，我并不是说要忘记这一点，但我们需要凭借这份爱的关系。假如我在你家里，你的孩子过来，他们走进厨房，然后扑倒在地上说，哦妈妈，我知道我不值得，我没有整理床铺，我知道我没按指示做好，没有做完家务，但请你给我一些吃的，只要一点点，不是一顿饭也行，能让我活着就行，因为我不配。如果他们这样说，我敢打赌你与孩子的关系不好。然而这就是基督徒祷告的方式。但一般来说，孩子只是跑进来，妈妈给我些吃的，这就是这说的，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他没有说，哦神求你给我，不，这是一个要求，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应该依赖于与父的关系，知道你的位置，并大胆说，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因为我知道你爱我。但我们被教导要以一种卑微的方式来接近神，我们像乞丐一样说，哦神，我是如此不配，我一无是处，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你这种态度已经违背了神的话。你说，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道，没有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我1000%同意这一点，我同意没有耶稣我一无是处，但我从来不会没有耶稣。他已经应许，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不会撇下我。如果你有这种不配的态度，你来到神面前，感觉自己像不被接纳的红发祭子，不相信神想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你在开始之前就已经使自己受伤。这里还有谁没被我扎心的吗？我告诉你，我们在某些时候都会有这种态度，哦神，我如此不配。当然在你自己看来是不配的，但在基督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一切罪都被抛入深海。以不配的心态靠近神，就像孩子进来扑倒哀求一样。以前我有只狗，当我去越南的时候买给我妈妈的。这狗是1/4德国牧羊犬和1/4松狮杂交的，我是为了让它在我离开时给妈妈看家。不管怎样，这是一只看起来很凶的狗，但在我养之前，养它的人用铁链打过它，所以它虽然看着很大，它要是跑过来撞到栅栏上，整个栅栏都会被撞倒。但如果你把大门打开，那只狗可能会因闪躲让路而碰伤自己。当它走向你时，它会跑过院子，离你约有5-6英尺的地方停下来，趴在一边，呜咽着向我凑近，好像我要打它似的。我给这狗取名为蜜糖，因为它的毛色看起来像蜜糖。总之，神那时教导了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些，是有关我态度的问题。我出去坐在后院思考这个问题。这只狗从院子跑过来，它跑到离我5-6英尺远的地方，侧身倒下，开始哀鸣，并向我蹭过来。我忍不住发了火，对狗说，蜜糖，当你的狗叫蜜糖时，你很难对它生气。我说，蜜糖，我多想有一次你能像正常的狗一样， 过来跳到我身上，表现得好像我不会打你一样。我说，人们认为我对你很凶，这样对你。我正在强烈责备训斥这只狗时，神对我说，他说，我对你的感觉就像那样。他说，我多希望你能有一次跳到我膝上，就像我是你的父亲一样，就像我已经赦免了你一样。我告诉你，我们大多数人亲近神的方式，我们开始之前就摧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没有凭借这种关系，没有站起来行使我们的权柄，这真遗憾。人们不能更多祷告的原因是，你祷告的方式真令人沮丧。你所做的就是坐在那里说你有多糟，处境有多糟，说，神啊，我什么都不配，我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爱我。然而你还问为何你不喜欢和神说话。在我刚信主时，我经常会设定闹钟，每次祷告2个小时。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才过5分钟，我就觉得我一定祷告1个小时了。我看着表，我意思是祷告2个小时就像拔牙一样，真是太难了。但我这样做了好几个月，也许1年以上。有一次，我一般从早上7点祷告到9点。有一次我在研究圣经，祷告，神就在对我说话。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看了一下时钟，马上要到我去祷告的时间了。我就说，天父，对不起，但你知道我的感受，所以我要告诉你，我在7点15以前就开始害怕了。我说，我害怕这个祷告时间，觉得它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我不是说它不好，但那就是我的感受。主对我说，别难过。他说，我从6点30分就开始受不了了。我想，好吧，如果神也不喜欢这样，而我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让我得了自由。神不喜欢你的祷告时间，就像你不喜欢一样。你所做的就是要去提醒他，他像个食人魔之类的。你只是在散播怀疑和不信，有比这更好的祷告方式。 Amen。 他继续说道，他说，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知道什么是好的祷告吗？救命，奉耶稣的名，那是一个很棒的祷告。如果你看耶稣，他的祷告都相当简短，住了吧，静了吧，得医治，出来。他没有做很长的祷告。你知道新约里只有2次耶稣整夜祷告吗？看起来可能不止这些，因为4部福音书记录的是同一件事。但如果你按照时间顺序来看，耶稣只有2次整夜祷告，因为他白天忙于服侍人，所以这是他唯一有空和天父在一起的时间。但耶稣并没有做很长的祷告。圣经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同样，大多数人接近神的方式就像，哦，神，医生这么说，银行家这么说，你听到我妻子说什么了吗？我们花15分钟告诉神这个情况，因为他有数百万人要求他的关注。你必须告诉他你的情况非常严重，这样他就会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他就不会忽视你。你得让他知道事情有多糟，如果你能挤出几滴眼泪什么的，那真的就会触动他的心，让他做点什么。这里说，在你祷告以前，你的父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了。祷告不是让你来把你的需要告诉不知情的神的机会。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它改变了我的祷告生活。我住在德州阿灵顿的时候，就开始通宵祷告会，为达拉斯和沃斯堡祈祷。我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持续到凌晨1点，所有人都走了，所以最终我也回家了。但我们整个过程是，哦，神啊，看看事情有多糟糕，神啊，我只是谈论有多糟糕，好像神不知道。我有次在德州的阿灵顿说过这句话，我正在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有我一半爱达拉斯和沃斯堡，你会带来复兴的。 而我这话一出，我就觉得这画面不对。我声称我爱这些人胜过神，我还得祈求神，调动神的积极性。神想要祝福你，胜过你想要被祝福。神比你更想要带来复兴。事实上，如果你渴望复兴，那是因为神已经触动了你的心。兄弟姐妹们，我们以祈求的方式祷告，就像神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只是祈求你转念。你不能试图让神改变，你无需为任何事向神祈求。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五节他说道，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可以花更多时间讲解这一点，但总的来说，这被解释和教导的一般方式是，神不愿意回应你的祷告。在神那里存在一种抵触，你必须不断纠缠他，你得继续缠着神。如果他不听，那就呼叫教会祷告小组，让100人给他施压。如果那也不管用，上网找1000人，我们会对神施加巨大的压力，以致我们揪住神，扭动他的胳膊，直到奇迹发生。你必须强迫神，是你的强求促使神采取行动。这与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是这么说的，你们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人来你家，你没有任何东西给他吃，也没有像7-11那样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之类的。我们今天的处境和他们不同。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有人在深夜到你家，如果你无法满足，你们谁会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过去说，能请你帮一下我的朋友吗？你们有几个人会有这样的朋友说，不，我睡觉了，别打扰我，我可不想帮你。你们有几个人会有这样的朋友？有一个举手的。我给你点忠告，那个人可能不是朋友，他们可能是泛泛之交，但他做的，他是在说，看，就连人都会比这更好的对待你。如果你找你朋友，我能保证，我能找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我认为是朋友的人。如果我有需要，这些人会为我做事，他们会帮我。如果你有朋友，朋友不会对你讲，我睡觉了，别打扰我，别烦我。耶稣是在说，如果人们都会比这更好地对待你，你为什么认为你必须恳求神，祈求神，迫使神去做？为了证明这是他的观点，请阅读下面的内容。在上下文中阅读，如果你断章取义，如果你从上下文中只取出文本，你所剩下的就只有欺骗。 Amen。 看看这里的其余部分，在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他在持续比较，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比，而不是比较。他说，人们对你都比这更好，为什么你觉得为你而死的天父对待你会比堕落的有问题的人类待你更差呢？为什么你对朋友的信任多过对神呢？如果你向朋友寻求帮助的方式与你向神求帮助的方式相同，会怎样呢？如果你对你的朋友说，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朋友，我搞砸了这件事，我说了你的坏话，如果你只是提到你做过的所有不好的事，说我一无是处， 但我非常需要帮助，哦，请帮帮我。而你只是去祈求，他们可能会帮你一两次，但是他们不会帮你太多。当他们看你来的时候，他们会想往另一方向走，因为你只会发牢骚抱怨。我讲的比你听得好。他所说的是，如果儿子向父亲要一个饼，你们有多少人会给他一块石头，好让他在石头上咬碎牙齿？你们有多少人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希望没有人会在这个问题上举手。然后他说，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你们有多少人，你的孩子能要一块鱼，你却给他一条蛇呢？希望我们没有人会那样做。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接着他在接下来的经文中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他是在做比较，他并不是说神像这位朋友一样，仿佛他没有义务答应你一样。神不会这样抱着双臂说，你不配，我不想祝福你，你这可怜虫，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回答你的祷告？你最好更多些在泥中打打滚，你最好多进食祷告，你最好克制自己，你得做点什么，忏悔，定个协议，承诺我，如果我应允你的祷告，你今年余日都要去教会，不能错过任何事。神不是那样的，神已经张开双臂，他想祝福你。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中说，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将在这个系列中继续深入探讨这些，但事实是，你所祈求的一切，神都已经完成了。我有一本书，书名是《你已经得到了》，副标题是《所以别再尝试去得到它》。在封面图片上画着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狗，因为就像狗追逐它的尾巴一样，如果它追到了，它会发现它已经拥有了。 Amen。 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你已经得到了。如果你求痊愈，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已经完成了。不，我还没有得到。是的，你有，你只是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我会更多的讲解和解释这一点，但事实是神想要给你，他已经供应了一切，你不必再让神祝福你。我数不清有多少次我听到身边的人祷告，哦，神祝福我，你已经拥有一切属灵的福分了，哦，神使我成为义人。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你们是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的，已经是公义圣洁的了。哦，神啊，给我，有人上前来对说，神啊，求你给我喜乐，我需要喜乐。然而圣经说，你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喜乐，所有这些。并且圣经说，如果你相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不需要神给你喜乐，他已经给了你喜乐，你需要开始凭信心汲取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东西。我们接近神的方式，我们接近他，好像我们一无所有，不能做任何事。但哦，神，你能做一切。一旦当你这样接近神时，就毁了你的祷告，因为你不是站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说，你拥有所有属灵的祝福，作首不作尾，你在天上，撒旦在你脚下，等等。然而，我们不常根据他说的去接近他。我们是根据我的感觉和我的环境所说的，那就是不信。你说这些话，你造成的伤害大过于你带来的好处。我要说，我过几天就会离开这里。本会为所有到这里来的人解决这个问题，但你们大家最好不要再这样祷告了。改变祷告方式，因为你们在说怀疑和不信。稍作解释，如果你用敬虔的方式替代，那很好。但我要说，我们很多时候的做法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在说出你们的恐惧、怀疑、伤害和痛苦，而很多人认为神知道，神希望我向他倾吐心声。 不，他可不想，他转向彼得。当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说的很多话是被魔鬼激发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伤害和感觉，与心理学相反。你把你所有不信都吐出来是不健康的，因为你以父开头，以奉耶稣的名结尾，并不意味着这是敬虔的祷告。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给你们出难题，在我们能建一个良好的根基之前，你得用电稿把所有错的东西都敲出来。我将深入探讨关于敬虔的祷告，但首先我要反驳一些宗教传统。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五节中说到，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有人拿这些来说，这就是神的行为方式，我们得让他精疲力尽，绝不能接受拒绝的回答。你要紧抓住神，抓住祭坛的脚，晃动他，直到神显现。这就是人们对此的解释。来看第六节，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注意，他是不义之官。神并没有将自己与不义之官相比较，这是一种对比，而非比较。第七节，神岂不为他自己的选民伸冤吗？昼夜呼吁他，他们昼夜向他呼求。尽管他，这里提到的他不是指神，而是指那个不义之官，尽管他为他们忍了很久，这是一种对比而非比较。神不是不义之官，你无需祈求和恳求，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当你站在他面前时，他愿意为你行动。这并不是在说神像这位不义之官，而是说你期望从不敬虔的人那里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为什么你认为全能的神会比不义之官爱你更少呢？然后他说，神岂不为他自己的选民伸冤吗？他们昼夜向他呼求，尽管他这个不义之官为他们忍了多时，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这就是神的态度。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阻碍神回应我们祷告和正确行动的原因是不信，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认为神，你是遥远的神，神啊，你不愿为我行动，神啊，我得祈求你，我得央求你。我会在以后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今晚没有时间解释，但我会在本周讲明白它。当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时，我们说，哦，神啊，这个国家得罪了你。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罪，并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们得为200年前白人对印第安人所做的事赎罪，以及为白人在奴隶时代对黑人所做的事赎罪。你知道，国会里实际上有人在尝试提案，为美国的每个黑人支付一定的金额，作为他们过往遭受的补偿。他们已将提案交给了国会。我是想说，杰米提到了这点，我们也应该赔偿所有的，我忘了确切数字，大约70万参与内战并为独立而牺牲的白人。你打算何时结束这些呢？这是错的。神是不会行动的，除非我做完这些事，直到我们跪在泥里，更多祈求、哀求。当你重生时，你的罪就被赦免了。神并没有因你的罪责备你。阻碍你祷告得到回应的唯一原因是我们的不信，因为我们感到如此不配，我们在加强魔鬼的权势，我们让良心谴责我们，我们没有那种神借着耶稣已为我们赎回的信心、勇气和权柄，我们在接近神时就像没有救主的失丧人。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我们实际上是在相信一切都会根据我们的善行而定。所以只要有人说，嘿，你犯罪了，你没像你应该的那样研读圣经，你怎么能认为你是配得的呢？突然间你的整个信心就崩溃了，因为你的信心不在神，而在于你自己。如果你正确的祷告并使用耶稣的名字，你所说的是，父啊，不是因为我是谁，但奉耶稣的名，我是因耶稣盼望得着。你知道经上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有多种方式来理解这经文，但我理解之一是，当魔鬼来说你不配，你怎能认为神会使用你？与其试图为自己辩护说，等一下，我比以前更多的学习神的话，我一直在祷告，我一直学习，我一直进食。一旦你开始为自己辩护，试图让自己变得配得上，撒旦就赢了。因为你可能比以前更好，你可能比我好，但你仍然亏缺了神的荣耀。基于你的善良，你不配得到任何祷告的回应。正确的回应是，当你的仇敌来谴责你时，赶紧同意你对头的话，说，你说的对，我不什么都配得，我想我会奉耶稣的名祷告，我将凭着耶稣是谁而得着，我将凭借他的公义而得着。我站在圣洁中，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圣洁的，而是因为我重生成为了公义和圣洁。这才是正确的使用耶稣之名。但如果你说奉耶稣的名，但你在说神我是配得的，神我祷告过，我做的比以前更多，现在你会行动吗？你是在妄用耶稣的名，你不是信靠耶稣，你是信靠自己，你是在突然的使用耶稣的名。 Amen 还是哦我？如果你不能说 Amen 就说哦我。我知道这有点像去看医生或牙医，有时在好转之前会感到疼痛，但我认为祷告可能是在基督肢体中使用的最糟糕的。人们基本上只说祷告吧，只要你祷告，方式无关紧要。来祷告，这是错的，祷告有正确和错误的方式。我告诉你，我们大多数人祷告的方式实际上是在释放魔鬼，因为我们专注于坏事，谴责自己，谈论我们的不配，而不是我们的救主。尽管我们不配，他还是爱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箴言18:21，如果你说错误的事，你就释放了死亡而不是生命。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祷告。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今晚教导所反对的一切都是我曾做过的。然而神爱我，我爱神，神没有恨我，没有拒绝我。但我现在得到了更好的结果，因为我学会了比以前更好的祷告方式。我不是说你是出于魔鬼，也不是说神恨恶你，但我确实说，我们许多人的祷告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错误的祷告，你将得到完全错误的结果。神给了我们一个敬虔的国家，我们有一些祖先，是一些，我相信，我听我的牧师说过，希伯来书11是在谈论信心的英雄，如果写在今天，我相信一些美国的开国元勋会被列在里面，他们是一些最敬虔的人。神给了我们一个敬虔的国家，我认为承认并意识到我们不配得到神的祝福是好的，但沉溺于此却忘记了神已经宽恕了我们，忘记了你作为一个信徒可以在正确地位上来释放神的大能。这是错误的祷告方式，就像我们在神面前祈求和哀求一样，好像我们没有一位救主一样。我们确实有一位救主。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翻到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承认说，你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但他们每个人都站出来说，我不是因为我们应得的而祷告求恩惠，我祷告求恩惠是因为你是仁慈怜悯的神， 他们依靠神的怜悯，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公义。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受到审判。如果我们得到我们应得的，我们都会完蛋。但我们有救主，你有权利和权柄来依靠他，并在他面前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将谈论神赋予我们的权柄。大多数人祷告时像个乞丐，而不像一个被赋予权柄和能力的人。我们求神去做他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将要与你分享的，我保证这些会极大的帮助你。但这里的第一个信息基本上是说，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祷告。你需要重新做些调整，你需要摆脱宗教传统。只是按照你的感觉祷告，说你想说的话。你需要正确组织你的语言。我更多使用这些经文，他说道，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告诉你如何进到神的面前，他告诉你要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他面前。申命记28:47-48说，因为你不欢心乐意地侍奉你的神，所以神要降罚击打你。现在我们已经从那审判中得赎回，基督成了咒诅，以救赎我们脱离咒诅。但这仍然表明，如果我们不依赖他所做的事情来到他面前，或是我们带着伤痛和痛苦等来到他面前时，神是会不喜悦的。现在有地方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但不是用45分钟的牢骚和5秒钟的感谢说，谢谢你耶稣。朋友，应该是反过来，神，我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医生告诉我快死了，但感谢神，如果我死了，我就可以在天堂与你共度永恒的时光。 Amen。 我们唱着当我们都到了天堂的歌，然后医生告诉你你将要去了，你却哭了。这场景有些不对劲，你在某些方面是假冒为善的。我希望我没有太过含蓄，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我对谁生气，我只时间紧，我只是试图表达我的观点。我没有时间围绕问题踌躇不前。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要告诉他们真相。我告诉你，神一直对我很直接。我许多祷告的方式伤害了我，伤害了其他人。所以我对你说的一切，神都对我说过，但我改变了，我学到了，因此我现在看到的效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相信神也希望你也一样。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遵循这些，这可能会改变你的生命。我见过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我见过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见过财务供应，我学会了将我的忧虑卸给主。我不为事担心，我没有压力。我们有650名员工，保罗会感到有压力，那就是我雇他的原因。当我雇佣他时，他问我要付多少薪水，我说这是你要第一个担心的问题。 Amen。 我不为事情担心，我学会了把我的忧虑卸给主。你也可以。我不是说我已到达了终点，但我已经上路了。我告诉你，我看到了好的果效，我相信这真的会帮助到你。